美軍打擊胡塞武裝據點，以色列軍方同政府現分歧。習近平冷眼旁觀，普京同金正恩在自家門口秀恩愛。華春瑩啱升副部長，又有新職務。南方暴雨水浸桂林火車站，廣西水庫深夜泄洪，揚災禍。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21日星期五，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聞，我是林欣。觀眾朋友們，你是否厭倦了充斥著暴力和不良內容的電影和電視劇？現在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為你提供一個全新的選擇。乾淨世界影視平台精心挑選每一部電影和電視劇，回歸傳統，致力於為你呈現純正積極向上的影視內容，傳遞傳統價值觀，令你重拾經典之味，沒有不良內容，為你和家人提供一個安全的觀影環境。現在註冊使用希望之星的專屬優惠碼 SOUNDHOPE， 即可享受 15% 的折扣。美國軍方6月19日宣布，在也門胡塞武裝近日對船隻發動一系列襲擊後，美軍摧毀了其兩處據點。自2023年11月以來，胡塞武裝一直針對紅海和亞丁灣的船隻發動襲擊，聲稱這些襲擊是為了支持在加沙地帶的巴勒斯坦人應對以色列和哈馬斯的戰爭。美國軍方6月19日在 X 上宣布，在也門胡塞武裝近日對船隻發動一系列的襲擊後，美軍在過去24個小時內摧毀了兩艘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裝無人駕駛水面艦艇，並消滅了其一個地面控制站和一個指揮控制節點。之前一日，美國中央司令部在星期二表示，已經摧毀了胡塞武裝的8架無人機。在以哈戰爭進入9個月之際，以色列軍方和政府出現分歧，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星期四重申，在哈馬斯歸還所有人質之前，以軍不會撤出加沙。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我們不會離開加沙地帶，直到歸還我們所有人質，包括活著的和死去的，我們正在執行這項任務，還有很多其他任務，現在最好保密。據信哈馬斯拒絕了紅十字會探視仍然被關押的約120名人質的要求。同一時間，以色列宣布其中的43名人質已經死亡。然而在前一日，以軍發言人在接受採訪時對以色列政府消滅哈馬斯的目標出現分歧。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少將說，哈馬斯是一種意識形態，無論是誰，如果認為我們能夠消滅哈馬斯，他就是錯的。我不是談替代方案，政治高層必須做出決定，以色列國防軍亦會執行。隨後以色列軍方很快作出澄清，表示將致力於實現內閣確定的戰爭目標。在對抗哈馬斯之餘，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的衝突持續加劇。真主黨頭目塞爾德·哈沙納斯魯拉星期三聲稱，真主黨將攻擊該地區任何一個協助以色列作戰的國家。最靠近黎巴嫩的歐盟成員國塞浦路斯可能被捲入戰爭。對此，塞浦路斯總統尼科斯·克里斯托·祖利貴斯回應，該國絕不參與該地區的任何軍事行動，但會協助向巴勒斯坦領土運送援助物資。自去年11月以來，胡塞武裝已經對行經紅海和亞丁灣這條重要的海上航線的貨運船隻發動了數十次無人機和導彈襲擊，並稱這個是對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的報復。俄羅斯總統普京星期三在訪問平壤之際，俄羅斯和北韓宣布了一項在受到侵略時相互援助的協議，顯示莫斯科和平壤關係升溫，這種在北京家門口秀恩愛之舉，習近平卻冷眼旁觀。有華府中國專家認為，北京目前正極力避免形成中俄和北韓抱團同盟的情形發生，導致中共和西方之間的關係進一步複雜化。 英媒 BBC 中文6月20日报道，普京自2000年以来首次访问平壤，成为俄罗斯和北韩炫耀友谊的机会。金正恩宣布全力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于首尔、东京、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来讲，普京和金正恩的会晤埋藏着巨大的危险。事实上，他们是彼此需要，普京急需弹药继续打仗，金正恩需要钱。然而，该地区的真正力量并不在平壤。普京和金正恩在中国的家门口建立关系，他们谨慎地避免激怒北京，因为北京是这两个受制裁政权的重要贸易和影响力来源。即使普京称赞他和金正恩有坚实的友谊，他亦会知道这种友谊是有限度的，这个限制就是习近平。《华尔街日报》曾经报道，普京在今年5月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北京敦促他不要直接访问平壤。中共官员似乎不喜欢北韩被纳入那次访问范围，习近平亦不乐见俄国和北韩发展同盟关系。习近平已经受到欧美的巨大压力，要求他减少对莫斯科的支持，停止向莫斯科出售助长乌克兰战争的零部件。北京更需要外国游客和投资，提振疲软的经济，保住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习近平不能够无视这些警告。华府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赵通表示，中共对于北韩、俄国军事合作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正维持某种程度的保留态度，因为该合作关系可能破坏北京对平壤近乎垄断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赵通亦强调，中共同时亦极力避免制造出三国正在形成某种联盟的观感，因为这个对中共和重要西方国家维持务实合作的关系毫无帮助。英媒报道指出，对于野心勃勃的中共领导人来讲，外界的看法很重要，他希望在全球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挑战美国。习近平当然不想被孤立或面临来自西方的新压力，同时他仍然在处理和莫斯科的关系。此外，中共仲为金正恩推进核武库的努力提供政治掩护，多次在联合国阻止美国主导的制裁。但习近平并不喜欢胆大妄为的金正恩，平壤的武器试验使得日本和南韩摒弃历史仇恨，和美国签署防务协议，成为关系紧密的安全同盟。一旦紧张局势升级，更多美国军舰会出现在太平洋水域，这个引发了习近平对东亚北约的担忧。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没几久之前刚刚升任外交部副部长，有港媒报道称他很可能又有新职务。香港明报6月20日报道称，中共多个外事单位最近频繁出现人事调动，包括驻印尼大使
陆康
升任中联部副部长，驻南非大使陈晓东、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新闻司长华春莹双双升任副外长，驻伊索比亚大使赵志远调任外长助理，农用调任港澳办副主任徐飞鸿出任驻印度大使等。而一个礼拜前，驻古巴大使马辉回国出任中联部部长助理，是中共中央外事口部门领导最新的人事异动。文章指出，华春莹是唯一未有驻外大使经历的副外长，有猜测目前主管欧洲事务的他可能接任副部级的驻欧盟大使，补强履历。女家学者、著名自媒体人文超亦曾指出，华春莹从未出任过大使就升至副部长，这个是过去从未有过的，显示习近平无人可用，因为专制领袖需要的不单止是人才，还要忠诚可靠，想他所想，后面这项品质更难。港媒文章称，上述连串人事异动可以看作中共外事口最高领导人、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的人事布局。但自由撰稿人杜正3月21日在台湾上报撰文表示，在外界看来王毅颇为得势，但其实他身边有一个沉默大佬可能对他不利，这个大佬就是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他亦是外交部机关党校校长。文章说，毫无外交经验的齐玉 在2019年1月空降中共外交部，早就被视为奇怪的人事安排。文章引述知情人士披露，齐玉曾经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同父异母的兄弟习正宁的同事。齐玉1983年7月进入陕西省委组织部任调研员，而1984年习正宁任陕西省委组织部青年干部处处长，1986年任陕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文章认为，习近平派了一名亲信监视外交部，收集里面乱糟糟的问题线索，这个是可能的。照这样看来，齐玉先是外交部最有权势的人，王毅亦必须忌惮他。此外，还有不少观察人士指出，王毅并不被习近平信任。今年四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来中国访问最后一刻，通知习近平会见他的人是公安部部长王小红，而不是外交部部长王毅，就是很好的例证。中国南方连日来暴雨不断，酿成洪灾。广西漓江水倒灌，桂林火车站遭淹没，官方称洪水超过30年一遇。安徽黄山暴雨引发山洪和严重内涝。6月20日，中共央视网报道，广西桂林漓江全线水位出现持续上涨。20日0时55分，漓江桂林水文站出现148.88米的洪峰水位，超出警戒水位2.88米，是桂林1998年以来最大的洪水。洪灾中，漓江河水倒灌入桂林市，市内多处出现严重水浸，各景区关闭，其中著名景点象鼻山的象鼻几乎全被水浸没，桂林火车站亦被浸了，积水漫入候车厅。桂林市区的漓江桥下景点六匹马被完全淹没，无法辨认。网传影片显示，桂林市区一片汪洋，整个城区都浸泡在水中。据新浪网报道，桂林主城区已经出现严重内涝，沿江路面出现20多处积水路段，10多处交通阻断，多个景区被迫关闭，公共交通多条线路停运，不少学校亦发布停课通知。广西桂林泉州居民黄先生6月20日对大纪元表示，昨日大约涨水涨到3米左右深，水南村村前的路都被淹没，过不去。有网民质疑，暴雨不可能导致市区这么高的水位，这个根本就不是天灾，是蕉岭县长潭水库和平县有树河上的水库合并泄洪导致的洪水，而且是夜里泄洪，还是提前10分钟才发布的泄洪信息。网传影片显示，一居民家被多个沙发等宠物和人力顶住的屋门直接被急流冲开，洪水迅速倒灌入居民家中。另一画面显示，他们正在紧急抢救他们的家电，房间中水位高至成年男子的臀部。6月19日，央视网报道确认了漓江上游水库相继泄洪的消息。据广西天气预报，20日晚到21日白天，桂北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连日强降雨引发了洪水和内涝。澎湃新闻20日报道称，黄山暴雨致城市内涝严重，多地出现湍急水流，冲垮房屋，冲走汽车、牲畜、树木等情况。黄山市区出现严重内涝，山区出现滑坡现象，大片农田被淹。目前该市
涉县、
休宁县和团溪区受灾比较严重，
涉县高径
村村民发文称，好多房屋被冲走，多人失联，高压线冧咗，至全乡冇电冇网冇信号。
涉县
一居民告诉大纪元，院子已经被淹没，房间仲好，低洼处好严重，周围道路都被水冲断，人入唔嚟，我哋亦出唔去，乜嘢时候水能够退亦唔知道。现在河水涨起嚟啦，今日开始涨水，听日唔知道乜嘢情况，嚟嘅路上被水浸咗，车都开唔入嚟。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